感谢神让我们能够来赞美他。我们今天呢要来思想的题目仍然是苦难中与主同行。苦难中与主同行，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第四点，就是苦难中的反思。我曾经有个朋友呢，他跟我讲说，他知道圣经的道理，然后呢在受苦的时候，牧师有来安慰他。但是他心里面太难受了，痛到受不了了，该怎么办呢？其实大部分的人可能都有过这样子的感受，就是好像感觉说每天早上起来就是要经历痛苦，经历黑暗的那种感觉，OK， 很怕迎接一天的开始，这个就是所谓内心的论证，OK，visceral argument， 这个内心的论证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都知道这些圣经的道理，我知道上帝与我同行，我也知道苦难是有解释的，我也知道圣经里面是有安慰的，但是问题还是存在，我的感觉还是存在，我内心太痛苦了，这样子的痛苦是很真实的。我们有时候听牧师在台上讲道，我们在台上呢，心里面可能就会想说，反正你大道理很多。痛苦的又不是你，你在台上讲，我在下面很痛苦，我们是不是有这种感受呢？听很多的这个道理，可是内心这种感觉却还是存在的。这个就是 visceral argument 内心的论证，因为人在内心有自己的道理，人在内心有自己的感受，而且是非常真实的。那遇到这种情况，我们处理的方式，按照 Tim Keller 牧师的讲法，就是要开始反思了。这也是圣经的教导，告诉我们说，在苦难当中要思想，要反思。我们要来思想两点：当我们痛得受不了的时候呢，有两点，若是我们去思想的话，可能会稍稍让我们能够好过一点，稍稍能够得安慰。第一点，就是在痛苦的时候，要意识到一个真理。就是我们所居住的土地是被咒诅的。第二，在受苦的时候，我们要意识第二个真理，就是主基督耶稣也受苦，而且比我们还苦。地必被咒诅，基督也受苦，是我们在苦难当中，在痛到受不了的时候，必须要反思的两点。我们从第一点讲起。全地已经被咒诅了，这是一个圣经所记载的事实。这边讲说，创世纪三章十七节，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，又对亚当说：“你既听从妻子的话，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，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，你必终身劳苦才能够从地里得吃的。”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，因为咒诅这个字呢，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。比如说，在列王记下九章三十四节，有一个很坏的王后，叫做耶洗别。耶洗别呢，她是被咒诅的。这个咒诅这个字，就是创世纪这个字。这边讲到说，这个是被咒诅的妇人，三十四节哈，列王记下第九章三十四节，讲说你们把这个被咒诅的妇人埋葬了。因为她是王的女儿，我们来看看这一位被咒诅的王后，她是怎么样的下场呢？她只有头骨和脚被找到，然后还有手掌，甚至人说这没有不是耶洗别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她的尸首如同粪土一样，你看到了吗？这个恶皇后，这个所谓的坏的皇后，她被咒诅。他是这样子的下场，所以我们既然全地都已经被咒诅了，我们就要意识到，我们是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，我们本来就是要受痛苦的，因为咒诅的缘故，死亡进入了世界。这是圣经所讲的，你吃那果子那一日，你就必要死，人神关系的破裂。包括人和人的关系，所以我们和至善的源头、至圣的源头断绝了，以及罪恶玷污了灵魂，让我们成为罪的奴仆。我们开始会做出自私、邪恶的事情，全地都受了咒诅，告诉我们说有天灾、有人祸，人世之间开始有眼泪了。 在自然界当中，老虎会吃人了，全地都要唉声叹息了，世界都在恶者的手下。这是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，全世界都是在恶者的手下，告诉我们说这是我们的光景。所以牧师 Charles Stanley 这一位牧师，年长的牧师，听说他最近要退休了，还是已经退了。这个牧师呢讲，在他的一篇有关于苦难的讲道当中，他一开始就讲说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意识到说，我们是活在一个堕落受咒诅的时代。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，我们人就注定在这个世界上面要苦的。所以当我们以这种正确的心态来到这个世界上面的话，我们反思这样子道理的话，我们心里面就会稍稍得到安慰。你来这个世界上面，你出生是来受苦的，不是来享福，不是来度假的。若是一个人没有这样子观念的话，他在这个世界上面活得会很痛苦。好像一个军人呢，他被 deploy 到阿富汗去打仗，他若是没有心理准备，没有意识到这个战争的严肃性以及残酷性的话，他听到枪的声音，他听到飞弹的声音，他会尿裤子的。不少军人在阿富汗是尿裤子的。OK， 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以为来阿富汗，来中东是来度假的，结果后来被 traumatize， 后来受到这么大的这个打击。人世间，因为我们是活在咒诅当中，好像战争当中，我们活在榴弹里面，多多少少都会打仗的。在这个时代，有很多的年轻人，他们是实际的自然神论者，他们不相信这个土地是被咒诅的。他们不相信亚当夏娃是犯罪导致我们人活在堕落的时代的，他们是实际的自然神论者，叫做 practical deist。 他们的文化的假设是什么呢？很多年轻人认为说，除了最邪恶的人，比如说像宾拉登也好，或者是金正恩也好，他们才会受到惩罚，他们才会有痛苦。一般的人呢，上帝必须有义务要给他们舒适的生活，是上帝欠我们的。这个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的想法。OK， 好像选举，我们选的这个动机，可能很多人就是想说，选哪一个让我能够赚大钱。OK， 所以我们来上帝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就有这一种 customer 顾客的这个心态。我来选你，我奉献给你，你就要祝福我。但是圣经不是这样讲的，圣经讲说我们之所以有痛苦，因为全地都受了咒诅，生命是很残忍的，是充满痛苦以及危险的，因为地被咒诅了。我们听到这样子的道理，第一个反应不是呸呸呸乌鸦嘴说什么咒诅，乃是很真实的，很认真的面对这个圣经的启示。既然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，全地是被咒诅的话，我们就要记住一句很重要的话，就是应该是要更糟糕的。我们在经历所有的痛苦，我们都要记住这句话，就是应该是要更糟糕的。在这个受咒诅的地上，我们是应该要受更多苦的。我们现在只不过是受这么一点苦，应该是要更糟糕的。我们现在的痛苦指数，我们来看右边这张图哈。有些人可能痛苦指数1到100，可能是20，可能是30，苦的受不了。可是当我们意识到说地已经被咒诅了，我们呢应该要受的痛苦指数应该是要1000的。我们现在只不过是受了20、30、甚至70、80的痛苦的感受，痛苦的这个指数，因为上帝已经很怜悯我们了。好像一个犯罪的人应该是要在监狱里面关1000年的，可是他只被关了20年。他在这20年当中，他可以咒骂上帝，可以抱怨为什么要让我受这20年的这个痛苦。上帝回答说，我已经很怜悯你了，你要意识到说，你所活的土地上面是受咒诅的，你应该是要被关1000年的，你只不过是被关了20年，应该是要更糟的。你有这种观念吗？ Tim Keller 牧师这本书，在苦难当中与主同行， 就举了好多的例子，让我看了之后呢，恍然大悟。这些例子呢，可以让你生气，或者是可以让你觉悟。他举了几个例子，第一个例子，有一对夫妻生了第三个小孩，结果第三个小孩子出生的时候，发现有唐氏症。这个父母第一个反应却是感恩，感谢上帝，我们三个小孩子只有一个有唐氏症，因为我们活在的这个土地是被咒诅的，所以应该我的三个小孩子都要出问题的，三个小孩子都要受咒诅的，三个小孩子都要有唐氏症的。但是感谢上帝，只有一个有唐氏症。我看了这个故事，我想说，如果是我的话，大概会抱怨死。我的小孩子要是有唐氏症的话，我大概会抱怨。但是这对父母居然是以这种态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意识到说，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面，他们的痛苦指数是本来应该就要到达1000的，他们现在只不过是100而已。他们是用这种角度去看。如果你以为来到这个世界上面，你的痛苦指数是要零的，本来就应该零的话，任何高于零的痛苦你都受不了。但是如果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面，一开始就准备好了，我们是要接受1000的这个痛苦的话，任何低于这个指数都值得感恩。一个人在70岁得了绝症，他感谢上帝啊，我早就应该要得这个绝症的，因为我是一个罪人，活在有罪的世界里面，你等到了70岁才让我得到这个绝症，感谢上帝。一个人呢，在战争当中妻离子散，或者是在逼迫的时候受痛苦，他却感恩，感谢上帝，应该是要更糟的，我现在才受这样子的痛苦。我们现在是在瘟疫当中，应该要感恩了，因为罪的影响，我们是应该要承受10倍的瘟疫，10倍的大地震，10倍的火灾，现在已经很好了，应该是要更糟的。人在这个世界上面最大的一个迷失，就是以为平安的生活是理所当然的，痛苦指数零是理所当然的，因为罪的缘故，我们是应该比现在我们所承受的痛苦还要更痛苦的，所以我们应该要感恩。这是第一个值得我们从圣经里面启示该反思的道理。你现在痛苦吗？你现在紧张吗？你现在很多烦恼吗？你现在很多问题啊，诶，我现在烦恼不少，诶，我现在问题也很多，诶，但是当我看到这张图，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啊，我就在反思之后恍然大悟，原来我们是活在咒诅当中，活在咒诅当中本来就应该要受痛苦啊，我们现在已经很好了，应该要更糟了。这是我们第一个应该反思的道理，这也是弟兄姐妹在痛苦当中，在这个 visceral argument， 哎，内心的论证的这种感觉当中，我们要翻开创世纪3:17，起初一开始人就是在咒诅当中的，因为亚当和夏娃犯罪了，所以这个就可以帮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苦难。第二点，基督耶稣，哦 by the way， 先提一个这个图片，我前几天在网络上面看到这张图哈哈大笑。加尔文派啊，是很强调上帝愤怒以及审判的，结果呢他们就讲说，加尔文派弟兄的这个早餐会哈，不应该吃 Donut 这个甜甜圈，你不配的一个甜甜圈，你所配的是上帝的愤怒。所以圣经讲说，神的愤怒天天都在我们人身上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是配得上帝的愤怒的，我们是配得这样子的痛苦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是活在咒诅当中，你和我都一样。所以呢，我在一开始讲在苦难当中与主同行的时候，就讲说这篇道不是带你来泡温泉的，听听舒服就离开。这篇道呢是很真实的，从圣经的角度把我们人的情况讲出来。第二点，基督耶稣也受苦，是我们要反思的第二个重点。我们在痛苦受不了的时候，这个 visceral argument 当中，我们要意识到，就连主耶稣基督神的爱子都受很多的痛苦。希伯来书5:7-8， 基督在肉身的时候，既大声哀哭，流泪祷告，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，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。他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会了顺从。这边讲说耶稣基督受苦难，他因着苦难学了顺从，告诉我们说基督在苦难当中是要学习世人的样式，而世人呢，在苦难当中是为了要学习基督的样式。当我们讲到受苦上帝的时候呢，是指这个苦是指肉体和精神上面的痛苦。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不只是在十字架上面受肉体的痛苦，他在上十字架之前也是有精神上的痛苦。所以他向上帝求嘛，若是可以的话，把这一杯离开我，让这一杯离开我。他肉体和内心都有很大的这个痛苦啊。这个痛苦呢，这个动词呢，在马太福音27:19有出现过，以及耶稣基督在不同的场所也有预言他会受这样子的这个痛苦，所以彼得就去阻止他嘛，对不对？而受苦的上帝呢，是基督教和回教徒我相信最大不同的地方之一。有一个牧师叫做 John Dixon， 他有一次在 Sydney 澳大利亚这个 Sydney 讲道，他的这个题目就是受伤的上帝，上帝也会受伤。结果呢，有一位伊斯兰教的同学站起来举手发问，说伟大的上帝，像阿拉，伊斯兰教是信阿拉嘛，对不对？像阿拉这样子所谓伟大的上帝，怎么可能像耶稣一样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吃饭、睡觉、上厕所和擦屁股？你这样子不是在亵渎他吗？你这样子不是在侮辱这第一位移动者吗？的 primary mover， the first mover， 第一位移动者，你怎么可以讲说他来世界上面受苦呢？当我们讲说上帝在世界上面受苦的时候，对伊斯兰教而言，这是亵渎神的一个教义；但是在基督教的角度来看，这是最荣耀的教义，因为爱，所以基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受苦，学习顺服。不单单如此，他被杀害，马太福音17:23讲说他们要杀害他，然后第三天他要复活。所以门徒们听到这样子的道理就很忧愁，他还竟然这个弥赛亚要被自己所创造的人杀害。在约翰福音1:1讲得非常清楚，光来到这个世界上面，世界什么样反应呢？世界不接受他。所以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面，受尽了一切身心灵的痛苦，就告诉我们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，很重要的反思，就是我们的痛苦并不代表上帝不爱我们。这个是第一点，我们受痛苦并不代表上帝不爱我们。因为痛苦这个动词也是用来指门徒所受的苦难，比如说保罗在质疑加拉太人对信徒受难看法的时候就用了这个字。有一个作家叫做 Anne Voskamp， 他写了一本书1000个礼物 1000 gift。 在这个1000个礼物里面，他写到了一个故事，他自己真实亲自经历过的。他3岁的妹妹在他面前被卡车当场撞死，一个3岁无辜的小孩被卡车司机这样撞死，而且是在这个作家面前，他大受打击，受不了。后来他体会到一个道理，他讲说就连主耶稣基督都钉了十字架，我的妹妹死在我面前，我不能够做出一个结论，我不能够讲说因为上帝不爱我，因为上帝这么爱他的爱子主耶稣基督，都允许让他上十字架上面受折磨。这个就是基督教的苦难神学。就连王子都上战场了，死在战场上面了，一个国王选我去打仗，并不代表说他不爱他的这个子民，我受苦了所以上帝不爱我，这个结论是不准确的。为什么呢？你有什么依据呢？因为主耶稣基督自己也受苦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你是不是在受苦当中呢？你是不是觉得说上帝已经离弃你了呢？上帝也是有让耶稣基督也觉得说上帝离弃他了，我的神我的神，他在十字架上面大喊说你为什么离弃我。就连主耶稣基督上帝最爱的独生爱子，他都要受这样子的痛苦， 那为什么我们生命当中会没有痛苦呢？而我们有痛苦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敢做这样子的结论，说上帝不爱我们呢？第二点，我们有痛苦，并不代表说上帝不关心我们。我们的痛苦感受对上帝是很重要的。当我们在难过的时候，上帝知道我们感受的。我们的神学院Gateway Seminary 有一个辅导中的辅导，叫做 Dr. Steele。他在他的课程上面呢讲了一句话，他讲说人际关系里面最痛苦的一点就是 apathy，A-P-A-T-H-Y， 就是漠视的意思。因为爱的相反不是恨，爱的相反是漠视。所以当一个人觉得说他的感受没有办法被了解的时候，他会很痛苦。所以一个人之所以痛苦，痛苦的本身还是其次，他之所以痛苦乃是他的感受，他的这个痛苦没有人可以了解。一个人要是很痛苦，但是他的这个感受被了解之后，他会好过很多。上帝了解他，了解你的感受，了解你的痛苦，他关心你的感受，就连你的头发他都数过了。所以一个人在病床上面，一个被逼迫的人在监牢里面，他不能够做一个结论， OK， 我是一个基督徒，我有痛苦，所以上帝不关心我，这个是一个不合圣经、不合理的结论。一个妈妈，她的儿子去加油站加油，结果有两个刚从监狱里面出来的犯人，嘣，把他的这个儿子当场打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两个犯人从监狱里面出来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、怎么活，干脆就回监狱吧。最快的方法回监狱呢，就是把第一个看到的人随机打死。这个妈妈就做了一个结论：我最爱的儿子无缘无故被打死，我都不能够做一个结论，说上帝不关心我。即使我的儿子被打死了，我仍然按照圣经的教训，相信说上帝是最爱我、最关心我的。在早期有多少基督徒殉道，活活烧死，被锯子锯死，是不是因为上帝不在乎呢？这个是不准确的讲法。所以一个人再苦，他都要相信说上帝第一是爱他的，第二是关心他的。第三，一个人有痛苦呢，并不代表上帝没有原因。因为我们看到说，就连主耶稣基督受苦难，都是因为要学会顺从。就连主耶稣基督受痛苦都是有原因的，何况在我们身上经历一些人生所谓的 crisis， 一些挑战，我们怎么能够讲说没有原因呢？有一种虫啊，很小，叫做 noceon， OK， 就是你看不到它啊，我看不到你的意思。noceon 这种虫呢，你看不到它，但是你绝对感觉到它咬你，哎，它可以在你身上咬很多包。Tim Keller 牧师就用这个虫做一个例子，我们常常看不到这只虫的存在，但是这并不代表说它没有功用在里面，并不代表说它不存在。同样的，我们常常睁大的眼睛看不到这一位全智的上帝、全能的上帝他的这个旨意。我们看到这个阶段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些苦难，我们就绝望了，可是看不到他将来因着这个苦难可能带给我们一个更好的这个计划。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我们没有看到，我们就去做出一个这个结论，没有原因。那请问我是上帝还是他是上帝呢？如果我讲说没有原因的话，就连约瑟在创世纪里面被 哥哥们背叛卖掉，然后被这个主人的太太冤枉，还被九正遗忘，他不知道上帝的原因是什么，可是我们看到说最后是为了让他能够当上宰相，在饥荒的时候能够救许多人的性命。所以基督受苦是有目的的，我们受苦也是会有目的的。在苦难当中，我们就有三个选择。第一，我们可以持续活在抱怨和受伤当中，或者是我们可以选择更有智慧。第二，我们可以持续活在苦读里面，或者是我们可以让自己更好、更进步。第三，我们可以持续感觉我就是一个牺牲者，我是一个受害者，活在受害者心态里面，或者是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胜利者。基督也受苦，而且上帝是最爱他的，最关心他的，在身上他身上是有目的的，何况我们也一定会受苦。在这种 visceral argument 里面，内心受不了的时候，我们要记住两点。第一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是活在一个被咒诅的地上， 我们痛苦指数应该是要到1000的，我们现在只不过是七八十而已，应该是要更糟的。第二，苦难当中的第二个反思，就连耶和华神、阿爸父神最爱的主耶稣基督，他最宝贵的主耶稣基督，三位一体第二位格的圣子主耶稣基督，都这么的残忍的死在十字架上面，何况是我们呢？我们不管身上再多的痛苦，都要知道说，上帝是爱我们的，上帝是关心我们的，以及上帝在我们身上是有目的的。这个是苦难中与主同行是苦难当中的反思。你有没有痛到受不了的时候呢？但愿我们能够时常思想这两点，从这两点改变我们的角度去看事情的角度，以及带给我们鼓励和安慰。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借着你的话语亲自教导我们。借着你的话语亲自安慰我们，我们已经很受祝福了，在这个受诅咒的土地上面，主啊，你已经很祝福我们了，很看顾、很怜悯我们了。有多少我们应该要受的刑罚和痛苦，你都已经挪去，只不过是现在的一些问题已经很好了，我们就为此而感谢你。第二个，就连你自己最爱的儿子耶稣基督都死在十字架上面。何况我们呢？生活上面一定会有一些挑战，但是并不代表你不爱我们、不关心我们，以及你在我们身上没有旨意。但愿我们不要活在我们的感受当中，而是完完全全相信，活在你的启示里面，得到安慰以及鼓励，继续赐福在苦难当中与主同行这个系列，能够造就弟兄姐妹。奉基督的名，阿门。